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31天，认识你的特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你邀请到了菲比和青草两位姊妹，稍后他们将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我有什么从神而来的才能和个人经历可以服侍周围的人或教会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天的内容。第31天，认识你的特质，讲到了你是独一无二的特质，善用你的才能，你的才能就是你天赋的才干。我们每个人平均拥有500到700种不同的技能和才干，远超过你的想象。你拥有多不胜数的天赋才能，都是神奇妙的创造。一切才能都是由神所赐，每种才能都可用来荣耀神。神要我做我有能力做的事，神不会浪费你的才能，他的呼召必然适合你的才干。你的才能不仅是供你赚取生计，更要用它来侍奉神。你有什么专长，就要用来服侍教会。特质善用你的个性，古往今来绝对没有一个人完全像你。模仿别人的侍奉是难有果效的，神造你就是要你做自己。特质善用你的经验，神容让种种经历临到你，是为了要塑造你。神绝不会浪费每次伤痛的经历。事实上，你最大的侍奉往往是从你最大的痛苦衍生出来的。神会刻意容让你经历某些痛苦遭遇，为的是要装备你去服侍别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算是你的经历，你如何处理那件事，那才是你的经验。请不要浪费你的痛苦，用它来帮助别人吧。善用神塑造你的元素，正是侍奉既有果效又有满足感的关键所在。
上帝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圣道上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好像出手的果子，他自己的旨意圣道上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子，好像出手的果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总管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啊，他按自己的旨正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好像出手的果子。他自己的旨意正道生了我们。好像出手的果子，好像出手的果子。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有请菲比和你分享，我有什么从神而来的才能和个人经历可以服侍别人呢？
我觉得我的这个恩赐，这个特质，是有几点吧，就是倾听、安慰和鼓励吧，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怎么说呢？这个应该不叫才能，其实这个叫恩赐或特质。所以我是有这样子的，就是恩赐吧。然后，神使用我这样的恩赐去服侍。那我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服侍的这个见证或者是例子吧。就是我学那个基督心灵关怀师的课程。其实之前我回国之后，我是在一个机构，主内的一个机构，其实也是一个装备工人的地方，一个平台，在服侍。那我自己也在学习，我学的那个专业是叫 Family Ministry， 就是家庭事工，它其实跟个人成长，跟婚前婚姻辅导，还有这个亲子教育，亲子辅导这些方面，就是跟辅导这方面其实有关的这些课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就是会很受益，会成长很多。所以就是在进到婚姻当中，遇到一些的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呢，学到这个心灵关怀师的这个课程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就是服侍，主要是服侍弟兄姊妹。当然如果社会上有需要的事也可以去参与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习一个是为了自我成长，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讲到一个关于倾听的。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工作，就是专业，他们是叫心理咨询师。那因为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国家的这个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的这个人数已经上亿了，所以这些青少年呢，或者是在，无论是在职场、在生活、在婚姻当中、在社会当中，很多的人，其实他们都需要被倾听、被理解的。那很多其实，这些需要去咨询的人，去找心理咨询师的人，他们都是有一个，他是需要倾诉的，需要跟这个咨询师去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的问题呀，一些的焦虑、压力的。所以倾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技能。但是呢，其实在这里也是一个恩赐。然后我就是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刚好就遇到我们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去年生病，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在装备，然后在教会也有服侍，就遇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负担在里面，然后他自己压力又大，然后又比较忙。身体又生病，所以他就导致他焦虑，甚至都快到抑郁的地步，所以他就找到我，然后我就约他，然后就陪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做的更多的就是倾听他，来倾诉他的压力，他的服侍。他的这个状况，他的焦虑呀，他的就是这些问题呀，这些困难所在，因为他觉得在教会当中是没有人去理解他的，他也没办法去跟周围的人去分享，所以他就找到我，然后我就听他2个小时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多的是倾听，然后完了就给到他一些的安慰呀，给他一些的鼓励呀。我说话说的并不多，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贝贝老师太感谢你了。”然后，当我说出来这些的时候，你在听我的时候，在回应我的时候，我感觉到被理解。被倾听、被鼓励、被安慰，得着释放，就感觉一下子那个压力就没了。所以在听到对方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一个反馈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特别的感恩。然后，所以就是也很感恩神给我这样学习的机会，给我有这样子服侍的机会。所以就是，我也是在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继续使用，这样子的特质，或者是说这样的恩赐，或是这样的才能去服侍他。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倾听、这个陪伴、这个关怀呀、这个鼓励，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些的原则的，就是，倾听并不代表不说话，但是呢，就是给予对方有一个充分的空间去倾诉，不打断，也不着急给答案。就是有一句话说，真正的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极深的安慰。然后倾听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专注，你听他，然后你回应他，然后就是给到对方你在场。你陪伴他，然后让他感受到，就是我们是一起面对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的。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人所做的是有限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倾听、在这个陪伴、鼓励、安慰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终的安慰呀、盼望呀，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那位赐各样安慰的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保密，要尊重对方。就是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朋友，找到我们，向我们去倾诉他自己的隐私，他自己的压力，他自己的挑战，他所面对的难言之隐之类，我们都就是仅限于我们两个人，不要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别人，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服侍过程当中，就像他们社会上心理咨询师，还是主内的这个基督心灵关怀师，还是我们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我们周围的这些我们所要陪伴的这些朋友或慕道友，当他向你分享了的时候，不要告诉第三个人。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的隐私，要替对方严格保密，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才会给对方一个安全感，然后呢，就是被信任，也会被鼓励到，被安慰到，然后这样子就是神来使用我们这样的恩赐来去帮助对方，陪伴他一段时间，让他走过这种压力呀，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抑郁的低谷。这个就是就是神使用我的这个特质，或者是这个恩赐，去服侍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或者一个小小的经历，或者是案例吧。
好的，谢谢菲比的分享。刚才菲比就谈到了，我们呢，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才能、特质，或者是一些经历，然后去服侍身边的人吧。包括刚才菲比也分享到，自己有一个恩赐，就是倾听、安慰、关怀、鼓励，而且呢，在使用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恩赐，对吧？因为自己学了一个课程，叫做心灵关怀师，然后呢，遇到了一个学生，刚好有压力，又生病，加上自己就是有很多服侍等等，就找到了菲比。那菲比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听的恩赐，就陪伴这个学生，让这个学生呢感到被理解、被倾听。所以呢，菲比就很好的应用到了神给他的这一个特质，也是一个属灵的恩赐。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神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恩赐，或者说我们个人有一些特质、才能，或者是我们曾经的一些经历，神都会使用，让我们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呢是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侍。那关于这个问题呢，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下青草的分享。
今天我在看这章的时候，坦白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才能的话，我真的一时半会儿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很特别值得拿出来的一个才能，但是我可能这算特质吧，就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分享，很乐意分享，然后也很容易感恩的一个人，可能就是我们几个姐妹，或者是说有我微信的，大家都会看到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很愿意在上面分享。那这个可以不是到我没有想到说我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服侍到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那前段时间的话，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在微信上，她就是跟我说，她说：“青草，我从你的每一次的，就是朋友圈的分享，或者有时候在群里面的分享，我说我发现你拥有一个我一直都没有很缺乏的一个，就是懂得感恩。”看到别人的付出，然后他说，因为就是知道 我经常写我家弟兄啊怎么样，就是他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品格，然后我又经常有时候是长篇大论，有时候是就是几句话，经常的分享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他给我的感动，然后有那个姐妹她说看了你的分享，我才知道原来我也是一个被人爱着的，我也是一个被爱着的人。他说，之前有一个弟兄，很追求他，追求他到什么地步，就是他有什么事儿，比如他有点什么不舒服啊，他们是住在两个城市的。那弟兄一知道的话，立马就赶过去，或者说心情不好啊，他马上就从这个城市跑去安慰他呀，或者是给他买好吃的呀，或者是陪伴他呀，怎么样？就是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但他说他之前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像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就没有特别的感受到说他是被爱的。然后他看我的朋友圈，看到，哎，我家弟兄，可能他去上班之前给我做了早餐，然后端到卧室里面给我，因为前面的话，比如我刚从月子中心出来啊，然后身体比较虚弱啊，然后他本身也是个非常体贴的人，我经常写这些，他说，原来你，可是我看你的朋友圈，发现你很细微的一个或者是很日常的一个举动，你都看到，而且你都愿意去感恩。我从你的朋友圈里面，我只看到你对你家弟兄还有你家人的感恩、欣赏、肯定，就没有什么是负面的。他说，我以前一点都不觉得我很幸福，但是我看了你的朋友圈之后，看了你的分享之后，我觉得我也是个很幸福的人。原来我的父母也是这么的爱我，为我付出了很多，还有正在追求他的那个弟兄，那么的愿意为他付出，怎么之前一点儿都不懂得珍惜，但是我现在懂得了，就觉得也生出那种非常非常感恩的心，然后我的婆婆，就我们家的婚姻，我跟我弟兄，那确实是关系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可能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没有什么刻意的，就是经常给我夹菜呀，然后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先递给我呀。然后我可能看到他吃饭的时候嘴角有油啊，我就会顺手帮他擦一下什么的。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我的婆婆她没有在我面前说，但是她在外面的时候她就说，哎呀，那个。就是这小儿子跟儿媳真的特别的恩爱。他说他们真的看到他们那么的恩爱，心里面就很觉得很温暖，很幸福。然后他说就是我们的大哥哈，他说大哥的大嫂他不是那么愿意表达的人，可能比较含蓄，就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质之一，也比较含蓄，就不太爱在心里口难开，但是我是很愿意表达出来的，我是个很乐意表达爱的人，所以呢，可能吃饭里面我们觉得这些很正常的举动，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会有人留意到，像我婆婆她说小儿子跟小儿媳这么恩爱，现在大儿子跟大儿媳关系也好很多。他去外面这样跟别人说，后面说是，就是他们回馈给我的。他说：“哇，你的婆婆，说看到你们这样子，真的，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开心。”然后我的公公，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娘家，我的爸爸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回去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觉得你在家里面，家里就很温暖啊。你不在家的话，就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农村里面，他有这样的表达是很难得很难得的。那一个公公他跟我说：“哎呀，你在家里面我都觉得特别温暖。”我觉得这个就是也算是服侍老人了吧。啊，觉得也很开心。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特质，可能我真的是特别的，特别容易被感动到，特别容易被触摸到。确实，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的，她说我就看着你的分享，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在一些群里面有一些分享的，你总是分享你有的，你从来都不说你没有的。然后你每次分享的时候，都感受到说，哇，神设立的婚姻是这么的美好，也让他也是向往婚姻。可能以前和我一样有点恐婚，然后现在就从我分享里面知道说，神设立婚姻本身他的心意是美好的，所以他也开始向往，也开始寻求神，赐给他的就是合神心意的这种婚姻。哎，我就觉得。有这样的，就是能够这样服侍到人，我也很开心。这是我的分享。
非常感谢青草的分享。青草刚谈到了自己的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懂得感恩，第二呢就是乐意表达爱。而且呢，青草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他非常的敏感于神给他的恩典，所以呢，他就可以把这种细微处自己所感受到的爱表达出来，分享出来。还有就是，从来不分享自己没有的，只分享自己所有的，所以借着自己的这样一个分享呢，让身边的人也能够从青草的身上看到，从它里面而涌流出来的神的爱，使身边的人有被服侍到。非常感谢青草的分享。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菲比和青草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谢谢阿爸，你如此爱我，向你说太多太多，总是求着你为我执着，却常常忘记为你激活。今日再唱真感恩之歌，一定心只为你。